大家好，我是小鹿。前一阵子呢，为了想我的妈妈睡得更好，经过各式各样的筛选，最后呢选定德国品牌 Emma。 因为呢它不仅是欧洲床垫销量第一，它在国际上呢还获得75个以上的奖项肯定。重要的是呢， Emma 它有100天的试睡服务，让我们安心尝试。那最后呢，我选定的是 Emma 家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试躺之后呢，我就给他一个 hashtag 叫做云朵般，因为呢这一款床垫它有很强的包覆感，所以躺进去之后就像被云朵包住一样，很舒服，很有安全感。另外呢，这一款床垫的透气度也很好，外层呢有一个布套，它是可以拆下来清洗的。所以最近如果有睡不好想换床垫的听友呢，可以把握母亲节的期间， Emma 的床垫组合最低到55折，那输入早安新闻的折扣码 morning， 额外呢还可以再打9折。相关的优惠消息都在节目的资讯栏，欢迎大家点选连结了解更多。
早安，大家早安。
浩儿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专题节目。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帮助的一个主题。我自己特别有感觉，因为我妈妈最近刚退休。
嗯，浩儿的妈妈。
对，小鹿也常在节目上聊自己的妈妈。
我妈妈已经退休10年了。嗯，然后我每次回去，我都不想要仔细问他每一个小时都在做什么，我很怕他都跟我说，他都在看电视。对，
但我们今天不是母亲节特辑，
对，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aging， 还有 creative aging， 一个有意思的词，创意高龄。那我们邀请到七分熟创龄推动发展平台的共同创办人周妮轩凯特来跟我们聊这个议题，他是这个议题上面着力很久。
我们待会可以慢慢去聊说到底怎么透过这种服务设计的概念，让所有的人在面对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生活也可以活得照样很健康，不只是外在的身体上面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心智的健康。我们是不是就从一个数据开始，就是每次讲到高龄的社会啊，大家就想到是日本，然后就说哦，其实台湾有一个统计，在2025年的时候就会迈入一个超高龄的社会，其实就是明年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超过了20%。嗯，好多哦，
每5位就有一位长辈
超过65岁以上。
对，
那在这样子变成是高龄人口居多的社会里面，其实很多的新观念是需要学习，还有旧的观念需要被翻转的。所以凯特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一开始就来破题介绍一下创龄，创意的创，年龄的龄，什么意思啊？
好，谢谢小鹿，非常好的一个破题，让大家有一种危机感。对，就在明年了，各位。创龄它的英文原文就如同刚好提到，它是 creative agent。那只是这几年可能开始说法上会变成更中性一点，可能从创意高龄我们会开始说是创意增龄，年龄只是一个增加，它不见得只是否高龄者，因为高龄者跟中高龄其实又有它的定义。那以创龄来说的话，它在全世界它没有特殊的定义或是专一的定义，只是在我的经验上面，我就再把它浓缩成一个大家比较好理解。所谓的创龄就是透过具创造力的媒介或者是模式，去协助每一个在长大变老路上的人，可以觉察自我，关照世界，并且透过创造力，然后去提炼他们的生命经验，支持每一个人走一条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道路。
创造力是关键，
创造力是关键。那因为刚刚提到有媒介跟方法，
对，
所以其实媒介大宗都是艺术，但方法就是如同小鹿刚刚提到的，就是以服务设计为导向的教育推广设计方法。
听起来很专业，服务设计是一个 design service design， 所以设计的是一种服务，可以这样子说，
就等于像是参加活动，比如说如果去参加你们的活动啊，
对，
那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服务设计，或者是接下来可能即将五月要报税，报税也是一种公家机关的服务，它也需要被设计。所以服务设计它谈的都是怎么样子让所有的使用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都会觉得经验上面我们有一个所谓的甜蜜点，它的甜蜜点会拉到最高，就会觉得哇，我好喜欢来你们的节目，然后来参加你们的活动，然后产生品牌忠诚。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上它有一些痛点，有没有可能会被弭平？比如说像在创龄里面，很多过去的教育推广活动，它的思考方式都是教导， 所以很多的乐龄我遇到是、嗯、因为是教导的模式，所以他们去到那边都还会被批判。哦，对，
说、啊、你这个没做对哦，要调
整、哦、对，或是你画很丑、哦、这之类的。哦，
有点挫折太多。
对，所以我在创龄里面，我会再导入服务设计的方式，然后让每一个所有的关系人，其实不见得只有使用者，还包含里面的教育推广者，或者是所谓的讲师，大家都能够从中去得到那个甜蜜点的提升，还有痛点的降低。
哦，就是每一个人不只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变得比较老了 的这个族群、
哦、而且因为你们像你们可能就是间接关系人，所以我现在就会遇到很多跟我们一样中壮年的伙伴，他们知道我在做创龄，然后其实还没搞清楚创龄在干嘛，就是说凯特你是不是在做创龄，我告诉你，你要不要拿创龄来治治我爸妈？对，就会像刚刚小鹿说的，哇，我就也不想要回家看他在那边闲，但是我也希望给他一点什么。可是我到底要透过什么方式让他自己愿意走出去，或者是愿意持续，而不是我一直陪着他，或者是一直唠叨他？
对，因为我妈妈的状况来说，因为她已经十年退休了嘛，那其实她都一段时期一段时期，她会有一段日子很想去医院当志工，就会疯狂的当志工，然后有一阵子她又累了。因为志工也会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不是说志工就超级轻松简单什么的，也会有什么轮班啊、人际关系的压力啊，然后就累了。然后有一阵子他就很喜欢去教会，然后带小孩，教会里面也有各式各样的分班啊、轮替的这个，所以他就会在这个高低起伏当中，他的心情，而且我发现他的健康也随着他的生活的安排有起伏，这个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对，其实因为当志工也是中高龄者他们在台湾很特殊的现象、其实在国外蛮少这种情况的、
啊、好意外，我以为这很普遍、
很少很少，所以其实在台湾做创龄有一大半，尤其像艺文场馆很仰赖的就是这些中高龄志工。
对、啊、很多美术馆的志工其实都是资深者。
对，所以其实像国外的博物馆美术馆他们会很意外台湾是有这种现象的、哦、对，所以刚刚小鹿讲了安汤去当志工，他就一定其实有人就有江湖嘛，
真的。
就我也有遇到，就是我去帮忙培训场馆博物馆的志工，然后我先问那个志工承办人你的痛点是什么，因为我会去协助用服务设计处理大家的痛点。他说、有的人就会先说，也不瞒你说我下个礼拜就要离职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志工我够拍出来啦。
然后
他们还会想要互殴对方。就是在排班上面，对，在任务上面吵起来、对，然后两个人七十几岁的男人在群组里面都说我下次看到他我就揍他
、我知道长辈很爱一怒之下就退群组我常见到这种事情
对，不然就呛虾这样子
哎呦，
你是很好奇凯特一开始怎么接触到这个概念？
对、
一开始其实我是从经历长照这件事情开始，我爸在蛮年轻的时候我们家就开始经历长照，虽然他没有很年长，但他可能在将近十年之间，从我高中开始就洗肾，从腹膜透析洗到血液透析，然后中间大肠还切除部分大肠，直肠还切除部分直肠，膀胱还拿到膀胱，射护腺还拿到射护腺，最后装了两个罩口跟人工肛门。照理说撑不久，但他撑了一个超久，就一直到2018-2019他过世。就是在这个期间，其实我就蛮感觉得到照顾这件事情它在每一个家庭都会产生不一样的情况、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到底为什么我爸最终会成为一个很难缠的被照顾者，那好，因为他会很权威，所以当时在我们家是不能有笑声不能放音乐，因为他会觉得我在那边生病你怎么那边快快乐乐的、然后我妈就成为后期就是很重度忧郁症的照顾者。哇，对，所以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哇，现在想想你都会觉得天哪，那个时候自己能活下来，妈妈活下来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所以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了创龄这个概念。那原本我是在长照的公司里面任职，那我那时候想说，对啊，我不能等到所有的人，甚至包含他们的父母，包含他们自己，都进入到长照，我才告诉他说，哎，你要觉察自己，你要懂得关照世界。那这个东西等到他进到长照，每一个家庭都已经太晚。所以我就发现，创龄它是一个可以提前跟所有世代的人沟通关于长大变老，其实你应该可以有更多的可能，甚至是你要怎么样用更多的爱去爱这个世界，甚至爱他自己本身。对，所以当时就也是一个因缘巧合，就2016年的时候台湾开始推博物馆创龄。那我就开始从那一段接触，只是这几年我就把创龄整个扩大到所有的场域，那甚至跨到卫福、教育、文化 这种不同的类型这样。
嗯，所以已经发展了蛮多年，也有一些变化，可以这样子说吗？您有出版一本新书，就叫《创龄学：长大变老的终身必修课》，那里面就有一段讲到 WHO 他们的定义，说 WHO 所定义的健康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幸福感都是良好状态，不是只有没病痛或是不衰弱而已。所以意思是说，也要增加大家的幸福，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欸。
对啊，因为我觉得最终都是通往幸福，就是他所谓的福祉、社会幸福感 （social well-being） 这件事情。因为我实在看过太多的乐龄伙伴，他即便是身体很好，比如一年去两次健检，
对，
然后还会拿 A 医院的健检报告去 B 医院说他有没有给我检查错，就疑心病超重，然后每个礼拜打网球把自己锻炼很好。可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他是一个。我朋友可能只要听到他爸爸在家他就不会回家的父亲，
是因为压力会很大。
对、哦、然后他是一个怎样的伴侣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另外一半一辈子其实最讨厌吃的就是蚵仔，结果每一年生日都给他买蚵仔，因为他个人喜欢吃。所以他的状态其实某种程度上讲得更直接一点，他可能是家里面都希望他最早离开的那个人。那你说哦，他身体很好啊、嗯、他身体健康完全有啊，他经济富裕啊，他高级公务员人员退休啊、嗯、可是他的心理甚至他的家庭跟社会幸福感其实是非常低落的。那我就会问台下的伙伴说，那你们觉得这样子是你们想要的健康吗？ 所以创龄会很大部分的想要去提醒大家这一件事情，才会说创龄是用来做觉察自我跟关照世界的那一个心智肌耐力的锻炼。
嗯，欸，可是我很好奇凯特请教，就是是什么样的人会去参加您的工作坊啊？因为刚你举的那个例子锻炼网球，他搞不好他很爽欸，他觉得哇我健康
自我感觉良好，
你很棒啊，然后我每天还是帮我老婆过生日啊，他就不会是主动要去工作坊的这个人吧？应该是他身边的人会觉得说不对，
所以才会有人说制止我爸爸。
对啊，快制止我爸妈。或者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是他是很无力的，他觉得他的体力、智力、科技的能力已经完全跟不上这个世界了，所以他的余裕空间跟时间的余裕对他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负担，然后他也觉得他没有办法再积极的参与社会，所以他每天有点像偏向我妈比较没有活力的时候，她就是关注很小的事情，或者是把家里整理好，然后每天就说是日子怎么这么长啊，很多事好啊，好难熬哦，时间好多这样子。她也会是这个工作坊适合的人吗？
嗯，小鹿刚刚其实讲到的就是一直以来大家一直要去探索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本其实像我说的不同的艺文场馆或者是不同的创龄发生的地方，它可能从原本是固定的场域，嗯，所以就是鼓励大家来嘛，但就会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说的啊，我平常我爸妈又不是那种逛博物馆美术馆的人，没事就跟他说啊你去博物馆跟美术馆，他也会觉得你发疯哦，就是我宁愿去菜市场或我宁愿去工作，那不是他们生命经验所熟悉的地方。所以现在的发展在更进一步的时候，我们开始会做的是所谓外展的服务，就会变成说好你不来是不是，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就带进去社区里面，然后带进去可能菜市场，然后或者是带去公园，然后做不同的接触的可能，可是再慢慢把他们引导回来。那这个就也会像你刚刚提到的，还有族群上面有些族群他可能就是他觉得哎。可是这个好像艺术离我很遥远，
对，
我的生活当中我现在就是忧郁于我的生活没有目标，然后我人际关系可能开始渐渐崩
弱化。 对，嗯，
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还是会透过很多的联系，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做的是像是忧郁潜在忧郁族群的伙伴，我们可能就会跟心理卫生中心联系结合，然后请他们帮我们把这样资讯发出去，或者是说跟不同的跨领域，就不再只是艺术跟文化，像我刚刚提到的可能我们会跟主妇联盟，然后跟教育的或跟在地的家庭教育中心，尽可能去触及更多的人，然后从不同的管道，不只是单一的艺术文化，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去接触到更多可能受惠于创龄的伙伴。
哦，那接触到他们之后怎么教他们察觉自己察觉社会？
哦，这个就是要很隐微的，所以通常我们不会跟他说你要来做艺术，因为通常这个如果跟他说啊你要来上艺术课程，一定是给那一些已经熟悉的。所以像有一些计划里面哦，那个是蛮有趣，那个不是我的计划，但是我在解析他的计划的时候蛮有意思，是他也是要去一个偏乡，然后去那种渔温地带长辈 最后要做那个行为艺术，舞蹈的行为艺术创作。嗯哼。那、啊、你去余温啊，长辈都还在余温工作的时候，那些长辈没有退休可言，他们还在余温工作，
就是年纪很大可是还是在工作，
因为他不知道干嘛。但是你不可能去那边说好，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舞蹈，长辈又觉得你
很小。他会参与吗？
对，所以他的方法就是他就是稍微有一点用骗的，他就跟里长讨论说，你就帮我哄嗓，因为现在那个比较偏向的还有那种放松，对对，你就跟他说啊，我们礼拜一跟礼拜五哈都有老师来带瑜伽课啊，你们就来上瑜伽啊，那这样子吼对你这样子工作职业伤害的恢复也很好。嗯，他们就觉得跟自己有关，所以可是他在带那个课程的，对，
这些长辈还是一心想着工作比较正当，
对对对，
所以我去上瑜伽课不是在玩，我是在帮助我的工作恢复
要更好这样。
对，所以就扣紧他们的生命经验去想这件事。但是其实我们已经在其中里面去把所有的舞蹈动作融入在每一次的暖身，甚至这个舞蹈动作其实就是依随着他们的生命经验撒网收网撒网收网，
这个有艺术设计在里面，
对，这些都是环环相扣，要去把它想清楚。所以我们的做法通常都会是，比如说我一定是跟他说啊，我们其实要讨论关于家或者是关于自然，只是说我用的东西媒介是艺术，但这件事情我们不会把艺术放在前面，而是把他们的重视的事情，他们的生命经验，他们的家庭关系，他们的人际关系，把它放在前面，这样子才有办法吸引他们。
嗯，懂了懂。但是后来都会拿到艺术这个方法去做某种的开启，然后某种的引导，这样子。
对，就潜移默化他们，你就是不能把事情说破。
那我好奇，所以选艺术而不是选教育当做一个主轴，就是为了不要把它说破是吗？
应该说选教育有一派的长辈是蛮吃这一套，比如说社大，他就很明确知道，对，我要来被教的，
他们就是想来学东西的。
对对对，那可是艺术的状态，因为教育这件事情它比较还是有一个上对下。嗯，对，可是如果透过创龄的话，我建立的现场关系都是非常平等的，所以比方说他们来到现场，他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个称呼贴，然后我会跟他们说，请你选择你想要的名字，或者是你今天想被称呼的称号。那对于他们而言就会是一个新的概念，因为他可能在家里是小鹿的妈妈，没有人会知道他本名叫什么，浩尔的爸爸，没有人知道浩尔爸爸本名叫做什么，甚至是某某人的太太，就像我妈一样，我爸以前是医生，所以每个人都不会知道他的名字，每个人只会叫他医师娘，
什么什么太太，
对，
对，
或者陶给牛。可是这件事情对于迈向第三人生的他们，其实我觉得蹦出了非常多火花，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哇，我来参加这个创龄活动，我原来我可以在第一步就先选择我今天想要成为自己
美少女战士，
对。也是，他也可以取很多
水星仙子，
对、
啊、对。然后因为我现在都做深度了吧，所以他们会 来五六周，他们说每一次都可以不一样嘛，我说可以，
很开心，
对，很开心。
取新的 ID 这样，
对
对
对
对。
而且你又会开启一个话题，比方说他上一次取可可，这一次又取摩卡，我就说你今天怎么取摩卡？他说因为我今天早上喝摩卡，
很可爱。
对，或者是说什么有的超恶心的，他是七十几岁的伙伴，他跟我还蛮好，因为他们是市政的家属的支持团体，我去教课的时候认识。然后他们两夫妻来的时候，那时候七十几岁，他就秃头，就很典型的长辈。然后他就取皮皮哦，我真的印象太深刻。他就最后跟我说：“凯特，你知道为什么取皮皮吗？”我说：“我怎么知道？”
你那个没有很想知道，
那个很不符合你的样子啊！我就故意亏他。他就说：“你知道联合副刊吗？”我说：“
很早的那种译文副刊。”
读文学。
对，他就说：“以前联合副刊哦，有一个专栏叫皮皮与狗狗啊，我太太不是取狗狗。”啊、那个副刊吼，那个专栏可以交笔友，我们就是在那个专栏交笔友认识的。
哦，你看有个浪漫的故事。
对，我说超恶超恶，没有人要听你那边放闪、
的。
对，
够熟啊。
对，我就说不要那边给我放闪，快点回家。
哎、欸，很厉害，很健康哎、欸，那个年纪可以一起去，然后一起幽微的放闪。
对，但他其实一开始，所以我说为什么在创龄学里面我这几年都做深度，其实他会很需要有一个时间跟他们沟通，为什么他可以自己选择、可自己选择的情况之下又怎么在自由的状态之下不去伤害到别人。所以比如说他来的时候就一开始还跟我面撸半天，就说我们两个人结婚几十年都没有被拆散过，你为什么要把我们拆成
不同
组、对，但那是一个青年计划，所以我一定要把他们跟青年对分掉。 然后我就只好半哄带骗，我说我给你那一组安排很多大学生妹妹，很棒好不好，好不好也先跟大家聊聊天嘛，之后再来讨论。所以最后完全乐不思蜀然后因为他太太那一边也有很多大学生，对，所以他们两个各自乐不思蜀然后我后来就说，那你们这样回去感觉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都有点想做前后策。然后他就说，哦，回去就好像有很多可以聊的，因为他们就会聊说他们那一组的年轻人什么名字，然后他跟他说了什么，怎样怎样，
有一些新想法跟刺激。
对对，不然他们就是两个人一路照顾公婆，然后一直到公婆前几年过世，他们就是退休之后就一起照顾公婆，然后一起困在那个家庭里面，就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这是很多家庭的写照，欸，其实
是。
嗯，那我刚刚忽然想到，这是不是就跟凯特一开始跟我们讲的跟创造力很有关系，是透过这些小活动，比如说取自己的一个美少女战士这个名字开始去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吗？那我更好奇的事情是，长辈被激发出来创造力之后啊，然后嘞，
常常就是这个啊然后嘞的那一种。 对，啊，对，所以因为我现在做深度方案的时候，我都会跟引导者讨论，或者是我自己是引导者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对，像小鹿说的，他来了这五周，我能陪他的或许生命就是这一段而已。我有什么东西是他结束了这五周之后，他可以回到日常里面去，自己也能够尝试看看的。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当我使用艺术作为一个媒介的大众，可能是音乐、戏剧、舞蹈的时候，我这样五周反复锻炼，甚至有的是十二周的课程，他们自己就会不由自主的回去之后就会觉得说，哦，他就说他以前在捷运上面晃来晃去可能觉得很烦，就是都站不太稳，可是因为他上了舞蹈课，然后老师就说舞蹈这件事情你不是去强硬的想要改变那一个身体的状态，而是顺着身体的状态去走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那他有点他开始享受搭捷运就像在跳舞一样，尤其在那晃的过程当中，他就让身体在像在跳舞一样。所以当他能够这样想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过去上的我们给他安排的那些课程他都进去了，就是所谓可能之前有一个许芳宜嘛，他讲的身体学会的你一辈子忘不了。对，所以在创灵里面很讲究那个深化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在创灵导入服务设计之后，他会跟一般办那种乐龄活动会长得不太一样，因为可能那一种活动就真的会是，哦，结束了领完便当领完纪念品就回家。对，可是他可能那只是他众多活动之一，甚至对他生活起不了任何作用。可是如果是创灵的经过教育推广服务设计的方法，他一定会长得不一样。
所以听起来是跟传统乐龄活动不一样的地方是要更多的创造力，更多的深度，
对，更多的设计方
法，深远的影响。 OK， 设计方法在里面。那回到您的书，就其实刚刚你也提到爸爸的故事跟家里面的状态，那创灵的概念如果现在回头去看，您觉得当时如果有办法在家里面导入创灵会不一样？
我觉得像我书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创灵延伸的影响力，有一段是我现在也蛮常去演讲或教课，就是新时代的成年亲子关系，就有点像是我们四个还有 Kira 我们对我们的老年父母，那这一段事情呢，创灵就会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创灵刚刚讲了，它就是觉察自我跟关照世界，所以它会协助你去用一个新的沟通的方法。所以比方说有时候我们是亲子一起来上，那当然亲子就是我刚刚说的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对，可是当他们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讲有一次是戏剧课，然后那戏剧课呢，我们也希望它有一点像是代间之间的交流，然后有一个桥段是我们让他们都不认识，也是把他们跳回归这样子，对，把他们这一对母女拆分开，然后他们跟各自不同世代，比如说女儿就跟年长一点别人的爸妈，然后年长一点就跟别人的女儿或是儿子，然后他们要背靠背，背靠背之后比方说
信任游戏吗还是什么的
其实那时候看一看我也蛮想哭的，就是背靠背之后，比方说我跟小鹿，那个引导者就会说，好，那我们现在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叫对方，所以我背靠背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小鹿小鹿小鹿小鹿，就是我会用各式各样的表情跟方式，比方说你是爱着他的时候想要叫他的名字，或者是你是带着一点点愤怒的时候想要叫他的名字，各式各样的可能，那你也是这样叫我。所以他们其实在中间有几对都哭了，因为他说，那我们就说， 他们从来没有
他驱动很多他的情绪，
对，被这么样的去找他们不认识对方，
背靠背的，
对对，因为认识对方，你有时候可能反而尴尬，
反而很多包袱，
对，因为有太多家庭恩怨情仇
什么的，
对对对，
妈，
对对对对，
叫起来，
哦，还不能叫称呼，就不能叫他的那个，一定要叫他的名字，
名字，
对，所以名字这件事情或称呼是很重要，反而不是他的身份是什么，对，所以那一次之后，其实他们母女也有提到说，他们对于这样的经验，其实。真的好像反而促进了他们在家里的关系，因为他女儿也开始知道哦，原来妈妈也是有自己的名字，她不只是我妈妈，她还是她自己，所以她就开始会尊重她妈妈，而不会像我们现在其实有时候开始有一点那个父母子女意味，就以前是爸妈管我们嘛，我们现在就会管他们，就说你不是三高还吃那么多，
有我最近开始有这种感觉，然后想我不想要变成那个管理者，就是在纠结那个身份。
对，所以他们就会看到彼此说，哦，他不只是我女儿，他还是小鹿，他不只是我儿子，他还是浩儿，甚至可能他也是谁的朋友，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创龄上面的话，我们就也会处理到蛮多像这样子新时代的家庭关系，他怎么创造一个新的沟通跟方法。所以我的确现在常常，因为我爸以前很喜欢看小说，什么金庸啊、倪匡啊，然后那个什么东方快车谋杀案，对对对，就超多，然后他也是吹 saxophone 的那一种，然后我就的确会想，如果当时我能够更早的去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找到这个原来还可以处理沟通方法的时候，确实也会想是不是跟现在就不太一样，但没办法，逝者已矣，就是我只能把现在这种沟通方法放在我跟我妈就秀子身上，我都叫她秀子。
真的是她的名字吗？
就是她很喜欢写书法，然后一直被我爸阻止，因为我爸就是我在生病难过你写什么书法的那一种，所以一直到我爸离开之后她才开始又重写书法。当时我就跟她说，欸，你要想一个你的笔名，那这样你就不会忘了你自己。她说真的可以吗？我说可以啊，然后我跟我哥就乱取一通，然后最后就选，他说啊，那秀子好，秀子听起来不错。所以他当时我爸还在的时候，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要尝试做那种小志，就七分熟小志，然后还开一个投稿专区，就是你任何家庭照顾者的负能量你都可以写来，我妈会用郑恺的书法体把它写出来，所以那就很创灵。我就请他写一个示范的，因为我爸那时候很挑，就他明明癌症一大堆，可是又常常喜欢吃鸡排啊、炸鱼啊这一类的
油炸类，
对对对，然后我妈就说你要吃健康一点，我妈就会被痛骂一顿，所以我妈就用郑恺写了一段，因为我就爬书她的生命经验嘛，她就写了一段，她就写郑恺哦，你们可以想象，就是再挑三拣四就撕烂你的嘴，
就宣泄一种能量。
对对对，所以这当然在有些长辈写传统书法，他们就觉得
怎么会写这个，
对啊，很不正统哎。可是他其实就带来蛮不少的回响，就家庭照顾者说，哦，原来我可以透过这种方式，也很创灵的方式，
也是一个反差的书法。
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
真的很有创意。
对啊，
真的是创灵。
那我刚刚在想说，因为我们高龄化已经在这个路上了，但是在讨论高龄化社会的时候，每次我们看到的资讯都是，哦，我们照顾好什么社会福利啊、医疗的前端啊，就是这种比较政策面的，
好像感觉国家政府这样有在照顾长辈的健康。
对，那突然间提一个什么用郑恺写什么撕烂你的嘴，好像就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是一个迷思吗？或者说是不是我们的观念其实需要往前进步，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其实可以让这个高龄社会更好
更幸福。
对，
我觉得其实这几年台湾已经算是进步很多了，比方说像刚刚小鹿讲到的，可能国家能保障你的都是基本的，就像前面提到 WHO 国家能保障你的就是生理，我保障你至少不要挨饿嘛，不要受冻嘛，但是我保障可不了可能你更多的心理。可是其实这几年我觉得蛮好事情是像可能心理健康司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司别也被成立了之后，那大家也开始越来越关注说心理健康幸福感这件事原来长大变老也是很重要的。那只是国家终究力有未逮，他可能没办法关照到更多时候才会有创龄的出现，那创龄的出现他就会去补齐了国家在这一段没有办法做到细节。因为现在其实这讲回头啊，真的也是我们在做创龄蛮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国家还是会要求你说 啊，你为什么不去做那种百人演唱会，或者是百人卡拉 OK 乐龄大
赛，
对，
超多的
传统乐龄活动、啊、
对对对，你一次就300，
还是因为 KPI 这样比较简单达成，
对，很好写这样。可是创领没办法。对啊，我最多就是30，甚至我做失智者的时候、
啊、
对，我做失智者我只能做10人以下，我甚至是2个失智者或1个失智者我就配一个引导者。那以国家这个大单位来看，有或是场次的要求，他看来可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嗯、可是对我而言，我会认为创领是一个你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的一个可能。所以我做300人唱卡拉 OK 的大赛当然很好，就回到小鹿刚刚说，可是那唱完然后呢、嗯、对，他唱完回去之后，他如果还是一个终究很为难人的父亲，他不会唱一次卡拉 OK 他就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5周、6周、8周、12周的一个心智的锻炼之下，其实他们就会开始是很去觉察说，哎，对啊，那我是不是是一个过于压迫的父亲，或者是我在对待我的子女甚至对待我的朋友的时候，我有没有抱持在课程当中所学习到那个同理跟观察是什么。那至少在我现在来讲，我就会觉得啊，我比较做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比较踏实，因为我真真切切去知道了这个生命他在经过这5周、6周的介入方案之后，他已经不一样了。嗯，对。
所以对于 Kate 来说，对，我有一种跳出讨论的感觉，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长辈是固执不可改变的，所以 Kate 不觉得，你觉得透过服务设计是有办法可能可以让他们带来一些不同的思考跟变化的吗？
嗯，当然你刚刚提到一个蛮好，就是其实长辈会固执不改变，我最常讲一句话，我就说不是老人都很讨厌，是你讨厌的那种人他变老了。他如果年轻的时候就是讨人厌的人，讨人厌的同事主管伴侣，
对，讨人厌的老板，对对对对对，
他老了就是讨人厌的老人，
性格不是瞬间老化养成
的，没错，那就是他过去所有生命经验的累积。嗯，那我当然不可能透过一时半刻，更别说一次的活动，我可能5周、12周我都还要，
都很难，
对，一点时间、
啊
嗯、但是至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都会看得到他可能不是整个人脱胎换骨，可是他可能对于某一些点他就会开始过得去，甚至他会开始愿意比如说更走出来一点点。这个东西都是我认为可以透过导入服务设计然后深度的创领计划去达成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它还是当然会回到说，到底我们实际带来的影响，其实有点回应到刚刚小鹿上一题，我现在做的做法就会是，那这些影响我要怎么让它可被看见或可视化、嗯、就服务设计讲的怎么把不可看见的东西被可视化、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在做的时候，其实会最后会做很多的访谈或者是焦点团体、嗯、或是甚至我会做前后测，我会用福祉评量去评量他们在这个介入方案的前后自己的状态有没有改变。可是那个东西是他要自己去觉察的。
哦，等于前后测意思说你设计一些比较稍微可以所谓质化或量化的成果、嗯嗯、可以让大外界也可以看出你做的前后变化。
对对对，因为像现在因为英国做创领也是做的，我个人是比较偏英国的创领啊，那他们也包含像现在我在台湾推的像社会处方间，在英国也是一样会导入很多的前后设计。因为大家都会想说啊，那你不吃药，那吃药我还可以量三高嘛，到底血压有没有降，可是我吃艺术我到底要怎么样子去知道这件事情是有用的。
对啊，
对，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做这样子的努力。
我很好奇想一问，就是当我们教小孩子算术，他会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可能各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不一样，但是我们最后终究是会学会1+1=2。那我们也访问过就是教小孩子的专家，问他怎么教小孩子同理，那可能光是这个就有很多种不同的手作啦、故事情境啦这种。那对于已经这么中高龄65岁以上的高龄人，我们怎么教他比如说放过细节，同理心多一些，对你的伴侣可以更异地思考，就是这种这么抽象的特质甚至价值观的东西，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服务设计，就是这个到底是要怎么样去对人造成改变呢？在国际上面已经有一些做法了吗？
嗯，这个其实就会是我现在常做，就是我认为做创领也是，或是生活上面也是，其实应该是科学结合艺术。那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在神经科学的研究里面呢、啊，我们随着年纪渐长，我们所谓的有一个叫做流体智力， 流体智力会开始下降，很快哦，25岁就开始下降，所以我们都已经流体智力开始下降。那这个流体智力就里面很重要的是，包含你刚刚说的抽象的思考、同理心，其实啊，同理心可以吃吗？那我就说，什么叫觉察自我？我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我还怕你不认识我吗？对，所以这个就是当他抽象的辨识能力下降的时候，这件事情完全在神经科学里面谈的是怎么样让他这件事情可以不要衰退的那么快，那就是所谓的正向工作设计。那当然在我的领域里面，我就认为它就是教育推广的服务设计。所以方法上面我们不会直接去教他，就会如同一开始我说的那个称呼贴，我会从每一个服务设计的细节的接触点开始设计。像是称呼贴，它就是第一个他们同理的第一个接触点，因为我就很规定他们说，特别是轻盈，或者是我之前是做幼龄，就是12岁以下跟55岁以上的跨代，我就说他今天写什么，你就是要叫他那个名字，你就不要那边看到就说啊小鹿姐，他说浩尔哥，啊就写浩尔，他就写小鹿，你就是这样叫他。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对他们两代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比方说有的中高龄他可能又硬是就要叫他妹妹，他就写小鹿，你硬叫他妹妹，我就会走过去说什么妹妹。人家不是有写称呼贴吗？你给我回去罚写10次这样。所以他就会提醒他自己。那对于青年也是，他就会说哦，原来我可以打破权威，不要去称呼一个长辈，或者是抱持着只能尊敬没办法讨论。那这件事情他就是很重要的同理第一步了。不同世代开始同理每个人都是自己，每个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是很重要的第一步。所以我不会直接跟他们说哦，同理心就是什么，同理心的方程是什么，而是从每一个细节里面去看。那甚至是当我们设定一个主题，比方说我们讨论你的物件，你在家里的物件的时候，那这个东西我不是直接说哎，那你分享浩尔今天带来的手表，可能就是他在家里的物件，因为他可能在家里就需要那个，
这是 Rolex。
对知道了，所有听众都知道了。
我们现在是声音节目，大家看不到证据，我没有带 Rolex。
然后呢，
对，
你不会这样子设计。
对，我们可能就是用一个身体地图，可能我们四个人不同的世代，我们就先画出你最在意的一个器官。所以他们有的人可能是肺，有的人可能是心，有的人可能是脚踝，这就是第一步。因为你会去问对方为什么是脚踝，他就会说出他的生命经验，哦，我以前可能怎么样，那个肌腱断了，现在都要打葡萄糖胺。那他带来的物件可能就是一个护膝，他就会说啊，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可能我现在就不会这么辛苦。有还有一个伙伴，他就是狗狗啦，就是
皮皮狗狗的那个狗狗。
对对对，狗狗他画一个肺，
有延续，这样延续的
故事。对对对，他画一个肺，然后他带的是一串钥匙，他就把钥匙放在肺上面，然后他的旁边的青年就问他说哎，狗狗你为什么是放在肺？然后他说他妈妈前年因为肺癌走了，就狗狗的妈妈，然后应该可能也80，因为狗狗已经快70几了。然后他最后就说，这一把钥匙是妈妈留给我的钥匙，他说只要我想家，我随时都可以用这把钥匙回家，可是现在妈妈走了，房子变滴滴的，我再也回不了妈妈的家。但是那个同理，这个时候又是下一个阶段哦。狗狗讲完这句话，他左右两边都是20-30岁的青年男性，
他们 hold 得住吗？
对啊，接不住吧。对啊，
狗狗已经有一点开始哽咽，可是你就完全看到两个有不一样的反应。其中一个大概将近30的青年，他就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他就轻轻放，他说狗狗，我觉得你做得很好，你妈妈一定很以你有这个女儿为荣，所以你不要担心，只要你心里有妈妈，妈妈永远都是你的家。所以就会变成说哎，我们也没直接叫他同理啊，可是他们在经过几次的共处，然后几次的运作之后，甚至我们中间其实会带他们去看演出，因为当时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议题叫关系，所以会透过看演出工作坊，看演出工作坊连续7周这样的设计，他就会开始慢慢的去深化说那我要怎么样子去跟这个生命一起相处。对，所以这个都不是直接教来的，而是透过这些设计方法，然后去慢慢帮大家提炼出来。
对，很多层的细节设计，比如说怎么分组，一组几个人，他们要同组几个礼拜几次，其实都是有设计的。
对，就是每一个都是有意义。比方说以同组来讲，这个很细节，就是绝对不要超过6个人，因为6个人之后团体动力就会散， 而且那个团体动力会散之的是，当超过六个人的时候，大家就不容易，甚至会分心，不去听对方的声音。那以及这个六个人他最好又是偶数，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方法设计它需要两个两个一组再去分小组的时候，当出现了奇数，这个人就会觉得我是 gay， 我是多的，
我是多出来的，
对，那那一个痛点就会往上升了。嗯，对，所以这个的确像浩尔说的，每一个为什么这样想，几周周跟周之间要派什么作业让他们回到日常去观察，这个都是要先想好的，
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刚刚那个故事很感人，可是我好奇的是那另外一个青年在干嘛。
傻住，
你完全讲到一个重点。我就说因为他们两个年纪很近，正好就是我的对照组跟实验组。因为另外一个青年就是妈宝，他从小到大都没工作过，所以他到三十几岁都还是博士生。然后我就远远的看着他们，有一种看好戏的感觉，因为我通常会放给他们去让这个氛围去流动走一走。对，然后另外一个因为他在旅行社工作，他很年轻就出来工作，所以那个他狗狗哭了的时候，妈宝那一个他就一直看我，就一直求救的眼睛看着我，我就不理他。然后但是很快的那个旅行社的那个青年，对，他就接住了这个情绪了。所以他的那个接住，其实他接完之后，我就去观察另外一个妈宝伙伴，对，他就有一种
学到，
对，他说哦，可以这样，
原来可以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他而言应该也是一个新的学习跟可能。对，但这个都不是我们去刻意去教导或者是去创造出来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那刚分享很多工作坊的经验嘛，那我们有一个好奇啦，就是对于您所接触或服务的对象里面，高龄的男性女性他们愿意参与活动的比例，
对啊，
大概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刚刚在听，我就在想说，好，我回家要跟我妈说，你赶快去 Google 一下这个工作坊。然后，但是我就想说，她会给我15个不同的理由，什么她肩膀痛啊，她今天没有睡饱了，那什么啊，这个女儿都见不到了，还去看什么工作坊的陌生人啦。那这种低意愿的情况是普遍的吗？
应该说，我也想问 Kate 有没有建议，我们怎么样带动长辈去参与创领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形式。
这件事我觉得它应该会有几个可行的方向，就以我现在的建议，就是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去理解对于他生命当中的重要他人是谁，对于他的生命经验里面他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这个就会回到像我举例的是，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有朋友他爸爸是炼油厂退休，然后炼油厂退休之后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其实他的身体心理的衰弱程度下降得很快。那我就说你回去观察你爸，其实这就是我们作为子女，甚至是也不能怪我们啦，我们就没被这种教育过，就是我们好像都忘了去观察到底对我眼前这个人他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他就说啊，那应该是跟油相关的东西，所以他每一次看到油价上涨或者是什么中油怎样怎样，他就会很兴奋，他就会滔滔不绝。所以我就说那这个就是点啦，那你就可以带他，因为我就会知道说哎，现在其实有中油博物馆，然后还有炼油厂小旅行，
有个议题可以去开始讨论。
所以这个东西我就说那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媒介跟可能的方法。那再来就是第二层次，你绝对不要让他觉得你在安排他的事情，也不要跟他说什么我觉得我这样做是为你好，都不要，谁会想要被听到这种事情？
有点轻了。
对啊，我们自己同理心换位思考就会觉得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对我是最好，你凭什么帮我安排。对，然后那对于他们的状态我就会说，所以你要找跟他有影响力的人，比方说我妈那个时候就是忧郁症，然后那时候爸还在，然后我们就要偷偷的帮妈妈做喘息这样。所以我妈那时候也是走不太出去，她就说不行啊，爸爸如果发现我会被骂，然后怎么样之类的，然后各种。后来我就找我阿姨，因为他们是感情很好的姐妹，我就说哎，没有啦，不是只有你啦，是我们三个一起去啊，想说你就陪我去啊，就是我说的，就是可能对他有影响，不是只有我，还有他的妹妹，那甚至是让他觉得哦，他是陪我们一起去的，而不是我特别为了他而安排。因为只要你自己也下去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哦，对对对，这个是大家一起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几个蛮重要的点，找到对他有影响力的生命的人事，然后经验，再来就是让他觉得你是跟他一起，甚至他是陪你去的，然后你们是一起在共创这一件事情，而不是为他安排。
我觉得很聪明，就是用心观察以外还有一些小技巧。
对，
要去小设计一些，比如说哎，对他来说我如果弄得太为他安排，
他反而
太盛大，对对对，他反而成功率很低。
对，可能也包含仪式感啊，比方说之前我有一部电影我想要特别，比如说断舍离，中高龄断舍离的电影，我妈就很没有断舍离，就家里超乱，
很多长辈都蛮囤积的，
对，他们又囤积症然后我总不能跟他说我带他去看电影是为了让他知道别人断舍离做得多好，然后我就跟他说
怎么说，
我想要看一部电影，就是也是我想看，
你来陪我，
你陪我看这个。
但是我会跟他说，那一部电影吼，里面都演那个日本的乡村生活啊，他都会煮很多好吃的，
他比较有兴趣的东西。
对，他就不会觉得我想要教育他。然后而且再加上我就说，舅舅会一起去，就是他的弟弟，因为他弟弟对他也是生命当中重要他人，而且他还会开车载我们去，就是顺便这样。然后他就
已经设计了，有没有？
对，交通都安排好。然后结束之后，因为他不可能看完电影就自我反省啊，就是如果真的不自我反省，他不会因为看一部电影自我反省。所以我就再往下一步的设计，就是结束之后我请他们去吃饭。但在吃饭的过程，我就会跟他们聊说啊，你们觉得刚刚的电影怎么样？他就讲讲讲，我说哦，你看哦，他家也很多东西耶，但是好像就可以摆得美美的哦。他说哎呀，回家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试试看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要必须自己先
对
先自己有一个流程这样子可是他就会觉得这过程当中这件事情不是在一样的，不是在教导他或是帮他安排什么而是让他也看看别人的状态，然后透过聊天的过程当中想到哦，对啊，我是不是也可以怎么做。
所谓潜移默化是不是类似这个感觉，
事性顺着毛摸，
对，顺着毛摸没错没错，打蛇打三寸我比较暴力，
前提就是真的要够了解啊而且我觉得我们很容易会不小心犯的就是天哪，我看到一个错误的资讯或者我看到一个不好的习惯，我就要把它矫正过来。比如说我想到我们听友常跟我们分享，就是群组看到假新闻就很想贴一个谣言破除，可是对一些长辈来说那其实是一个很丢脸的，你让他在群组里面难堪的一个想法，
对
啊，他反而会很排斥，甚至会把美玉仪踢出群组对啊，这很常听到
你说什么把什么
美玉仪，就是有一个账号，
美玉仪，哦，对对对对
对，那个账号会一直
有一种国民阿姨，
对，他们就会说这个是什么机器人很吵，然后就把他踢掉，
对，
可是他其实是讲正确的资讯，所以顾长辈的面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很重要。我之前也跟一个乐龄朋友在聊天他就讲到说啊，他一直好心，像你说的他哪知道那个资讯是错误，他看起来就很正确啊，
对，
他只是好心放上去，
对
他就说他一气之下一样就是你一开始讲的他就退群组，然后我说那你那时候心情是什么，他就说我觉得我喝心跑雷惊啊，
还觉得自己，
他就说好啊，那代表我没有存在的意义嘛，
好心没好报，
对，
他自己也生气哦，
他自己就
受伤了，生气，
对
对
对，
我觉得老不好意思这样说，但是好像中高年龄层，高年龄层特别容易因为这些事情蛮走心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假设工作或者是朋友很资源很丰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找到新的目标或者是其他的事情，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那就是他一整天最重要的社交事件，就是啊，我把这个我的心意放在群组上面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小心，然后就有一个小兔崽子跑出来说我讲的是假新闻，还骂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散播假消息，然后他就会放在心里很久，其实也造成了很多心理上的负担。
对呀，我觉得因为这个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我现在都想象这件事哦，就是比如说我们退休的那一天吼，心里一定会觉得好欸，我再也不用看谁的脸色，我要做我自己，所以我想干嘛就干嘛，所以我才会说创灵是帮你觉察自我之外，我还要协助你关照世界，因为尤其当他退休了之后，他要么就是陷入一个超级负面的状态，要么就是他极度自由奔放，这两者都会伤害到自己跟别人。那当然以科学上来讲，我们就自己偶尔我会去教课的时候，我会稍微提醒他们，就说你们就是前额叶变太松，你就要靠创灵来重训，因为前额叶是调节情绪，还有计划控制跟决策，他大概五十几岁就开始变松了，啊，又是最晚长成就25岁，所以看到小孩也是，就是小孩很屁孩啊，中二，我也会说不用担心，他们只是前额叶发展未成熟， 然后长辈很失控，我说没关系，他们只是前额开始松，对，但是当然还是我维持得很好。
Frontal lobe，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等于说他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为什么说创领他其实是全世代，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开始接触创领，你一直时时刻刻觉察自己，同时也关照这个世界，其实你会把这样的能力带到接下来生命当中每一天。嗯，但就是因为我们太没有这样能力的培养，所以在真的离开职场，然后甚至离开家庭，开始自由的时候，你要不就是我说的，你开始不知道自己是谁，嗯，要不就是好欸，我要来开始做自己了，我管你什么。就像我在那个公车上面，因为我很常偷听别人讲话，咖啡店的公车，然后就有一次在公车上面听到一个乐龄六七十岁，他就会跟他朋友讲，对啦对啦，你下次就要出来啦，我告诉你吼，我们现在退休了吼，都不用管谁的心情，管他什么的，爱干嘛就干嘛，下次你就一起出来吃饭，不用担心。然后我想说，哦，我就很害怕。
那是另外一个极端去了。
对，
哎，那很好奇，如果作为高龄者的朋友啊，想要现在开始尝试，然后但是哇，这是第一次的新的资讯，然后也没有太多头绪，不知道服务设计啊、艺术体验啊，这到底是什么概念？那可以从哪边管道来获得更多的资讯呢？或者是有没有可能自己也去设计这种创龄的实践法？
当然不免俗，就是他可以去搜寻七分熟创龄推动发展平台。那我书上面也有举几个在这几年来都有推动一些创龄方案，但有的没有持续，有的还有继续往前走，就大家也可以去关注这一些艺文场馆或者在做这些事情的人。那自己设计方法，其实就刚刚小鹿说的，因为创龄尤其导入服务设计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多细节的事，所以最好的状态就是他加入过了一次之后，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会跟引导的人或是我自己是引导的人，我们就会设计一些让他回到生活中他也可以做，不然的话他如果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去运用这件事情的时候，在生活中那一个感觉，那一个空间感、时间感，其实他会有点建立不太起来。可是一旦他参与过之后，他通常都可以很有能力，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用自己的方式使用看看。所以才会有说刚刚跳的也是啊，之前经常有一个跟我说，我现在都觉得我炒菜都在跳舞，
也太融入了。
对，但是这个前提是因为在舞蹈课或是在我们那是整合性的课程的时候，那个引导者会选音乐，就是这一段的身体探索都会有配合音乐，然后我们就会给他歌单，所以我们就说你回到家中你可以自己尝试运用这些歌单重新的去做这些练习，所以他就会听那些歌单，然后就边炒菜就开始边跳舞的那个状态。他就说以前觉得炒菜很讨厌，现在就会觉得，哦，好啦好啦，这样好像也可以运动到，就自以为，但其实就是至少生理，
啊，
心理是好过的。
对，
对对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拉回的也想呼应刚刚 Kate， 我觉得有得到一个新的想法，就是不管是什么年龄的人，我们都要多一点觉察跟观察，因为过往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要积极的往外去探索跟尝试碰触这个世界，然后去认识自己或了解自己。可是我觉得今天听到的比较多是另外一个方向，是从内而外，而不是一直积极的往外求的这种概念。我觉得今天听到很多觉察跟观察是很有意思的想法。嗯，对。那不管我们是讲说中年或者是青年在服务长辈长一辈，或者是也许有些长辈在听我们节目，
对，
我觉得应该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吧。
那我再来重新附送一下这个平台的名字，让大家更有印象。这个平台名字叫七分熟创龄推动发展平台，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啦。
没错，那今天非常谢谢凯特来跟我们聊创龄的 Creative Aging 创意增龄，很有意思的题目。
赶快分享给你身边的爸爸妈妈、亲朋亲戚，
所有人都可以听。
对，
就创龄保佑大家日子好过一点。
谢谢
凯特，
谢谢小鹿，谢谢浩尔，谢谢大家。
谢谢。